东汉末年是一个群雄逐鹿、天下大乱的年代，而在这样一个乱世时代，名不见经传的司马家族却成功的崛起。经过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两代三个人16年的潜心准备，到公元265年，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，司马家族终于走向了政治权力的最高峰，并且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中实现了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。而在司马炎统治25年之后，西晋王朝却迅速走向衰落，历经司马衷、司马炽和司马懿三位君主，到公元316年，西晋为前赵所灭，中国进入了东晋16国这样的又一次乱世时代。一个韬光养晦的家族如何一步步走上历史的前台指点江山？一个曾经辉煌的统一王朝又为什么以52年的短暂时光就此覆灭？从司马懿到司马懿，七个司马氏的连轴大戏，一个家族的百年奋斗史，一段你不能不知道的历史真相。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精彩解读，从司马到司马，今天开始播出第一集司马懿出山，敬请关注。
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和大家一起啊看一个新的课题，这个题目就是从司马到司马。什么是从司马到司马呀？这个是说的是啊，从三国到两晋，也就是西晋和东晋这个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家族。这个家族啊，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。这个家族的历史啊，可谓源远流长。他们从秦汉之际就有记载，有一位著名的人物，这个人呢叫司马昂。他随着项羽啊入关中灭秦，秦汉之际啊应该是在公元前206年前后，他立了战功，后来被封为殷王。后来这个家族的历代啊就不断有人做高官，所以到了魏晋时期啊，这个家族啊已经繁衍有300-400年时间了。那么这个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，除了这个家族的历史非常长久以外，还有一个，就这个家族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晋王朝和东晋王朝。当然两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，社会动荡，战争很多。那么这个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，所以社会上啊对司马氏的冲击啊很大。所以啊这两个王朝西晋和东晋最后都是因为社会动荡，司马氏的统治不能进行下去了。不过司马氏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啊也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西晋建立到西晋灭亡，从东晋建立到东晋灭亡，真是从司马到司马，成也司马，败也司马。
从司马懿到司马懿，司马家族近100年的奋斗史，诠释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权力斗争，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。而要解读从司马到司马的这一场场连轴大戏，就要从西晋王朝得以建立的最重要奠基者司马懿谈起。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，卒于公元251年，享年73岁。司马懿出生于河南温县的一个官宦世家，他的父亲、祖父和曾祖 都是郡太守以上的高官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和悉心培养下，司马懿很快就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才华和胆略。司马懿出生的年代正是群雄逐鹿、战争频仍的东汉末期，以司马家族世代为官的家族传统和司马懿本人的过人才华，司马懿应该可以大显身手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可是年轻时期的司马懿却迟迟不肯出山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
按照司马氏家族的传统，司马懿呢，他也应该出来做官的。可是他并不喜欢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看不起曹操。大家知道啊，曹操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也随着各路诸侯啊征战天下。在建安元年，也就是196年，他把当时没人管没人要的那位汉献帝迎到了许在现在河南的许昌。他经常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，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使自己的活动呢名正言顺。他是代表汉朝啊，所以他的力量就不断发展。而当时啊，温这个地儿，也就是温县这个地儿，属于曹操的势力范围，所以司马懿如果出山，一定要到曹操的门下。可是在司马懿看来，曹操是个野心家，他不是汉朝的忠臣，而司马懿家族呢是世代为汉官，是拥汉派。他们看曹操总觉得是名托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所以他从心理上就不服曹操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一个呢，是曹操自身的原因。曹操是宦官出身，他的父亲曹嵩是东汉的大宦官曹腾的养子。大家知道这个宦官的名声啊，在东汉是很臭的，人们认为这些人是刑狱之人，动过刑不干净。更重要的呢，是东汉的宦官呢经常专断朝政，控制皇帝，屠杀忠良。所以当时的一句话是说，世子羞与为伍，世子就是那些读书人都以和他们共事为羞耻。所以司马懿从这个角度讲，他也看不起曹操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感觉看人呢不能为成分论，论出身曹操确实不行，而且这个出身跟曹操一辈子，是曹操一想起来就心里很难受的一个软肋。但是曹操对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，是有杰出作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所以我觉得英雄啊不应该问出处。可是司马懿哪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呀？所以他坚决不愿意到曹操那儿去。
比司马懿大24岁的曹操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之一，他在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脱颖而出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成为群雄逐鹿中的佼佼者。为了成就自己的一番霸业，曹操对人才极为重视，那么他将如何让司马懿出山？而不愿为曹操服务的司马懿又将如何拒绝曹操呢？
曹操在他发展势力的过程中啊离不开这些大族、这些地方的豪强的支持， 因为这是他的社会基础。曹操更离不开一些有才能有本事的人的支持。曹操有两个做法，就是设法的拉拢这些有名望的有才能的人。第一，他下求贤令。曹操曾经三次下求贤令，不遗余力的拉拢当时的那些有才能的人。他的话应该是很恳切的，甚至他说出来这种话，他说如果你有治国用兵之术，哪怕你不仁不孝有不好的名声都不要紧。所以在曹操看来啊，有本领是第一位的，其他的名节呀，似乎都不太重要。所以啊，他用这个办法可以说使当时许多有才干的人都投奔了他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曹操对那些当地有名望的大族特别的关注。所以在曹操政权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两部分人，一部分是有才干的人，这些人出身或者他们原来的出处也许并不是非常的高贵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有名望的大族。所以啊，曹操出于这种考虑，对司马懿那是非常的重视。因为司马懿在没有出山以前，社会上就流传着对他的一些评价。你比如说，当时有一位尚书叫崔琰，他和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关系很好。这个崔琰呢，就跟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说，他说你们家这个二弟呀，指的就是司马懿呀，说这个人呢是少有奇杰，聪朗多大略，一般的人可能比不了他。那么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就决定请司马懿出山。建安六年，也就是公元的201年，曹操啊就通过人啊找到了司马懿，啊让他参加政权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司马懿不愿意来呀，所以他得到这个消息，就提出一个条件，他说我有病，我现在不能去。那什么病呢？司马懿说是封闭病。封闭病就是中风，浑身关节疼，一犯病不能动弹。当时司马懿多大年龄啊？22岁。曹操这一点他是很清醒的，你22岁是个小年轻，你怎么会有这病啊？于是曹操就派人去看看究竟司马懿有没有这个病。结果这个人就去了，司马懿也知道了，于是他就干脆那一天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就表示我犯病了。这个人是仔细观察看不出什么毛病来，于是又掏出刀子在司马懿这个脸前呢乱比划，实际上要刺他，就看他的表现怎么样。司马懿啊很镇定，人眼皮都不眨，一动不动的躺在那儿，是坚卧不动，可见他的这个毅力啊是很顽强的，那就是我绝对不能露馅。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回去了，回去报告了曹操。曹操也知道你司马懿啊很可能是装的，可是抓不到他的把柄啊，所以最后是不了了之。 那么在这时候啊，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司马懿在装病期间啊，他怕走路风声，所以连他家里人呢都不知道，除了他的老婆以外。可是有一次他看天不错，他想把书晒一晒，就把书啊搬到院子里。就正在晒书的时候呢，天气变化，突然下雨了。这时候司马懿已经来不及再找别人帮他搬书了，所以他就动作非常敏捷的跑出屋外，自己去搬书。他这种表现正巧被他家里的一个丫鬟发现了，他也看到这个小丫鬟了。结果司马懿啊，他就想，如果这个消息走路，我没有病，我是在家装病，曹操会找他的麻烦。于是后来他让他的老婆张春华把这个丫鬟给杀了。通过这件事啊，我们看到司马懿啊，他是很谨慎的，为了防止曹操的这个骚扰不去曹操那儿，所以他可以说不惜以杀人为代价。所以通过这个事儿，我想大家也可以注意到，就是司马懿所代表着司马氏这个家族啊，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是不择手段的，这可能是司马氏家族的一个特点。
此时的曹操忙于四处征战，并没有对司马懿动强用狠，算是暂时放过了司马懿一马。八年之后，建安十三年，即公元208年，已经担任东汉丞相，实际掌控朝政大权的曹操再次约请司马懿出山。这次曹操没有了以往的客气，而是直接命令让司马懿必须出山，否则大狱伺候。被逼无奈的司马懿只得第一次走出自己的书斋，来到曹操阵营效命。那么司马懿将如何与生性猜疑的曹操共处呢？
司马懿出山以后，他怎么和曹操共事啊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曹操这个人呢，是个大政治家，但是曹操这个人，他的那种猜忌心、防范心又特别的强，特别的敏感，所以能够和他在一起共事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看曹操身边有许多人，这些人其实不是曹操的政敌，他们也不是要推翻曹操，只是因为说话不注意，或者不注意分寸，或者说话过了头了，让曹操怀疑了。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孔融，这是建安七子之一啊，说话直率，爱抨击时政，有时候对曹操冷嘲热讽。孔融也许无所谓，他就这种性格，可是曹操记在心里了。建安的十三年，曹操就给孔融加了一个罪名啊，叫做擅谤朝廷，那次你这个经常的谩骂讽刺朝廷，给他杀掉了。在曹操所杀的这些谋士中啊，最令人可惜的是那位崔琰。这个人很有头脑，对曹操帮助很大，但是崔琰就是因为在后来有一封信给一个人写的时候，随便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什么恶意也没有，可是曹操却不知道又想到哪去了，结果把崔琰也给杀了。所以对这些事儿啊，《三国志》记载的很清楚啊。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在记载了这些事儿以后，给曹操做了一个评语，大家看评语是这样说的，说呀，太祖姓纪，有所不堪者，鲁国孔融 南阳许攸、楼圭皆以事旧不前见诛，而偃最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大家如果看这段话，你会发现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很到位的，那就是曹操这个人呢，性格非常的计较，计吗？记恨、嫉妒、猜忌，他心胸啊，有时很狭隘，非常不能够容人。所以我想啊，古代有一句话，伴君如伴虎，连一道曹操可以这么说，在当时在曹操身边那些人员能够和曹操共好事儿是不容易的。曹操虽然是这么一个人，不注意就有杀身之祸，可是司马懿从208年出山到220年曹操死，12年在曹操那儿却是平安无事。他为什么能做到平安无事啊？简单说就是他处处小心谨慎，进退有据，办事把握分寸，使曹操啊没有借口，没有把柄来处罚司马懿。具体讲有三方面的这个工作司马懿做得很出色。第一，工作勤恳，尽职尽责。晋书啊，宣帝纪，宣帝纪就是讲司马懿的一个传，是这么说的，说司马懿啊是勤于立职，夜以忘寝，至于除木之间，七节淋履，由是魏武亦遂安。这句话就是讲司马懿工作办事儿可以说是非常注意的，甚至是不辞劳苦，夜以继日的干，甚至连除木，除木就是让除草啊、放牧啊这样的小事儿都亲自过问，不出差错。所以啊，曹操对司马懿啊也就越来越放心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趋意迎合，取得好感。有一年孙权给曹操来了一封信，就奉承曹操，就说现在天下大部分都归你了，你是不是可以称帝啊？孙权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让曹操称帝。曹操看了这个信，说了一句话，侍儿欲居吾住奴炭上也。所以曹操很精明，他一下子看出孙权的目的了。他说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炭上去烤啊，很清醒。因为曹操知道我名义上还是汉朝的丞相，是吧？我还是汉朝的大臣，我如果一称帝取代了汉朝，我不就成了天下众矢之的了吗？那人们一说，好，曹操果然是个篡逆呀，果然是个汉贼呀，天下不又大乱了吗？所以曹操很清醒，坚决不称帝。这个时候司马懿正在曹操身边，他看到了这封信，于是他走上前说了一番话。这番话应该说很巧妙，绝对是让曹操高兴的。司马懿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汉运垂中， 殿下十分天下，而有其九，以服侍之，权之称臣，天之义也。余下殷周，不以谦让者，为天之命也。这段话呀，是司马懿啊让曹操高兴的话，啊，这个意思是说呀，现在啊汉朝啊气数将尽，已经不行了，天下十分天下，九分都在你这儿了，啊，你呢也应该顺应天命去称帝了，而孙权呢愿意称臣，这就是天意啊。他说上古时期的那些虞舜、夏、商、周这些开国的人们不都是称王了吗？这不是他们谦虚，这是他们为天之命呀。这话的意思很明显，就告诉曹操，哎，你也可以称帝了。曹操还是很清醒，虽然司马懿说得很恳切，但是曹操还觉得不应该称帝。不过这番话可是迎合了曹操的内心，所以使曹操心里很高兴，觉得你司马懿还是了解我的。第三，司马懿能够平安无事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曹丕护佑得以保全。曹丕是谁呀？曹操的儿子，后来被立为太子。也许是由于司马懿确实很有能耐，曹操也高看他，曹操就让司马懿担任了太子中庶子。这个职务就是和曹丕多接近，辅佐曹丕。那司马懿很清楚曹操这个很看得起我，所以他就对曹丕特别尽心，言传身教。曹丕呢对司马懿也是非常敬佩，因为司马懿确实与众不同。你看《晋书·宣帝纪》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曹丕和司马懿两个人谈话的时候，眉宇大谋，折有其策。那就是说曹丕一旦问到司马懿什么事儿的时候，司马懿绝对有高招，所以这使得曹丕对司马懿是心服口服，以至于后来当曹操对司马懿不满或者说司马懿什么不好的话的时候，曹丕就主动上前啊纠正曹操。晋书说呀，太子素与帝善，每相权右不免。这个帝就是司马懿，那就经常在曹操说司马懿不好的时候他去纠正，故免使得司马懿没有遭受这个意外的一些横祸。
在被曹操效命的这段时间里，司马懿始终小心谨慎，韬光养晦，但生性多疑的曹操对司马懿并没有完全放心。民间流传着一个三马同槽的故事，就十分生动地反映了曹操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。那么三马同槽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呢？
我觉得呀，司马懿和曹操他们两人关系啊，一直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一种过程中。这种微妙的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说首先大家注意，司马懿和曹操都是帅才啊，他们两个人都有统领军队治理国家的能力，而且两个人都不愿意屈居于谁啊，所以这使得他们两个人呢是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。不过司马懿在当时是没有权，只好在曹操那儿低了头。但是曹操看司马懿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他经常想，司马懿现在在我面前规规矩矩，不显山不露水，我死了以后怎么办？我死了以后，我的儿孙们驾驭得了他吗？将来曹魏的政权究竟归谁呀？所以这种心理啊，是曹操每天在思虑。我们常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曹操这样想来想去，就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啊，对于曹操来讲是很恶心的，很不吉利的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三匹马同在一个马槽子里吃草料，这叫三马同槽。曹操越想这个梦，越感觉心里不踏实。三马是谁呀？后来证明，果然司马懿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这不三马吗？曹魏政权就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渐渐的被夺过去了。同槽同时啊，马槽子里面的草料，这不就等于把槽给吞并了吗？所以这个梦弄得曹操心里很不稳，很不安。所以啊，他后来就跟他的儿子曹丕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司马懿非人臣也，必欲汝家事。你看这句话等于把他内心的那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障碍他说出来了，那就是司马懿可不是一般的臣子，他将来会干预曹家的事儿的。我想啊，这个梦啊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，因为曹操是220年死的，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呢是265年，司马炎代位，也就45年后的事儿。你曹操怎么会预料的这么准呢？所以我觉得这是后人加工。不过晋书还记载了司马懿让曹操不安，就心里不安的另外一个故事，那是说当曹操见到司马懿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人有狼顾之相。狼顾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个人呢上身不动，他的头可以转过去左右摆动180度，这太可怕了。人要有这功能，我想就咱们现在的人都得害怕他。司马懿就有这功能，曹操听说以后啊，想试验他。有一次他让司马懿站在他跟前，然后让他向后转开步走。那司马懿向后转开步走啊，走了没几步，曹操突然又喊他：你回过头来。没想到司马懿上身没动，头转过来了，让曹操吓了一跳啊。我想这个故事啊也有后人加工的痕迹，就咱们正常的人，就咱们所知道的人，一般是没这功能的。但是这个狼顾相在历史上常常比喻成，就这个人内心很凶残，他是不是一般的规规矩矩的人的呀一种相貌。而晋书有一句话是这样评价司马懿的，说司马懿啊，内忌而外宽，猜忌多全变。内忌而外宽是说司马懿内心其实他是很计较各种事儿的，但是他外在呢显得是很宽容的。猜忌多全变，那就是他的主意很多啊，这个点子也很多。所以啊，他也是一个不容人的人，也是一个非常之气。我们看到确实如曹操所预料的，曹操死以后啊， 曹家的儿孙们一代不如一代，论才能谁也比不过司马懿。所以司马懿在曹魏的这种作用和地位就越发的凸显。不过在当时的蜀国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，他的才能也不低。那么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个人究竟谁的本领更高，他们两个的对决结局如何呢？我们请听下集啊，谢谢。
司马懿加入曹魏阵营之后，在战场上遇到了才高智广、极善用兵的蜀国丞相诸葛亮，两个人有了两次极为精彩的战场对决。那么面对有智慧之神美誉的诸葛亮，司马懿将如何与之周旋？最终的战争赢家到底会是谁呢？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精彩解读，从司马到司马第二集，棋逢对手。